遮蔽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圣洁的光中的恩典的荣耀同在当中。愿你的荣耀从天降下来，燃烧每一颗爱慕你的心，就是你当初用那爱亲自召集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你面前的。主啊，就求主你用你那起初的爱再次抚摸并医治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燃烧这颗心，以至于我们再次到你面前说，主啊，我愿继续跟随你。求主你今天用你的大爱就这样的遮蔽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主啊，让讲的或听的都在你面前被你的爱所燃烧。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一年一度的圣诞季节又到了。那么今天呢是12月1号，在教会的传统的上面呢，是传统节日上是降临节的第一天。那么降临节呢，在教会的传统当中被定为就是圣诞节的前四个星期的第一个礼主日，就叫做降临节的第一天。那么今年的感恩节比较晚一点，所以感恩节一过以后呢，就变成了降临节，今天就是降临节的第一天。那么Advent 呢是叫降临节呢，以前我解释过，它的意思是说 coming 的意思，降临的意思。那为的是让神的儿女，教会传统上有这样的一个定义呢，是为的是让神的儿女们来纪念思考耶稣基督诞生为人的意义。那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就是今天的心境如何，感受到圣诞真实的意义了吗？ OK， 这里稍微弄一下这个啊，没有看 PowerPoint 是那个 slides。有出来吗？没有打出来吗？我已经这里打出来了。全屏是不是这里？好，谢谢啊。好，朱大姐，谢谢。好，好。那么在这里呢，在美国这个就是以基督教文化为本的国家里呢，有很多对基督教文化其实非常反感的人。他们称自己呢是无神论者 ,atheists。那我认识一个美国人呢，他说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他从本质上来说呢，是其实是一个很敦厚、心地很善良的人。他也经历了很多生活上的磨难。受丈夫的虐待，然后呢单身将三个女儿抚养长大，有一次呢在摩托车事故当中呢几乎又丧生，他还因患忧郁症失去了工作，没有钱付房贷款，那个贷房款，那么有时手上唯一的现金呢只是一些零碎的那个硬币。他在去年圣诞节的时候跟我说，他说他不喜欢圣诞节，他说理由呢他是觉得人们过一个是因虚幻来编出来的节日太可笑了。对他来说呢，圣诞节是建立在一群人虚构出来的谎话上的。那么其实我很能够理解，对很多人来说呢，节日期间是很难熬的，在不同的光景当中，外面喧喧闹闹的节日光景呢，其实跟我们心里面深处的那种伤痛和孤寂很不相符。那么就是看着 Debbie 那个孤寂的眼光，善良的眼神，我仿佛看到他那颗其实极度需要那份真实的只有神才能给的那个爱的心。我真是在神面前为他祷告说，愿神真是能够以他的大能使 Debbie 的眼睛，心里的眼睛睁开，能够来看到这位他其实所不喜欢的圣诞节的主是何等的爱他，何等的等待着要向他施恩。那我们在教会呢，其实也要做很多的和不同的事，好像我们就是一般性人，我们在教会圣诞节当中也会做很多不同的事。孩子呢，想望着很多的圣诞礼物，是不是？那大人们呢，为准备圣诞礼物而忙碌，甚至焦虑。那么我们在北美的中国人还好， 因为中国人呢没有很多家庭在这个地方，没有太多的礼物要准备。但是如果你对美国人稍微有些熟悉的话，美国人就真的不同了，他们有大家庭的话，那圣诞礼物的话从大概11月份就开始要准备，而且呢非常的焦虑，他们非常的忙碌。我曾经就有一个美国同事跟我说这么一句话，他说感慨说，他说啊，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一年圣诞节我不用准备任何圣诞礼物。所以这就是他其实从内心深处发出来的一种感慨，就是说圣诞节我不用准备任何圣诞礼物，那太好了。那我们其实在教会的时候呢，通常也会有不同的节目和欢庆的准备，好像我们以前有的就是对我们的对老人中心的几个，就是说送佳音报佳音，还有我们的圣诞节目晚会，对不对？那但是对 Debbie 来说呢，圣诞是建立在一个虚幻上的。那么对普通美国人来说呢，圣诞是代表着给家人和朋友送礼物，欢庆，一起欢庆。那对我们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来说，在我们忙碌于庆祝圣诞的时候，圣诞的真实是在哪里呢？我们所庆祝的圣诞到底建立在什么上面呢？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神面前应该要想的。我们信主一段的时间的基督徒呢，会浮现出呢，就是约翰福音3:16极为熟悉的章节。如果我们问大家说，为什么要庆祝圣诞？耶稣为什么要来降临？我们大家就是一般性都能够说约翰福音3:16，跟我一起背好不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熟悉，好熟悉的。我记得我在教那个小班的时候，那个 Sam 背的好快，背的快的到一种地步，我都已经听不清楚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就是用英语背，你就根本听不清楚根本就是非常的滑溜就过去了。那么对我们来说呢，圣诞节代表的意义，我们能够口头上很清楚的表达出来。就像我们被这个章节好像好熟悉，好熟悉，但这个熟悉的能用口头很清楚表达出来的意义，对我们今天个人，我们的周遭环境，整个的世界及我们现在的状况有任何关联吗？能影响改变我们今天在他面前的一种心情和心境吗？求神今天真的是帮助我们，让这个日古长新的信息能再次照亮我们的心，让我们真实实实在在的被圣诞永恒的这个信息所触摸。那圣诞中国人英文是叫 Christmas， 中文呢是叫圣诞。那我就在想说，圣诞是讲到一个什么神圣的诞生，那么降临节呢讲到一个到来。那么在我们在这里思考一下，是谁神圣的诞生了，是谁来临了？神圣诞生的这一位是为什么来临？他的一生又是怎么样？他的来临对我们成就了什么？我们知道这位神圣诞生的和来临的这一位，无论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知道是很伟大的。为什么呢？世纪是以他划分的，他的诞生将历史划成史前和史后，他是宏伟的。我们想到宏伟的时候，脑子里会出现什么呢？是不是很大力的、宏观的？那么当我们回到圣经中来找描述这位神圣诞生的这一位的时候呢，我们看见有一些出乎意料的发现。今天我们选用的第一处经文呢，是出自于约翰福音1:29，刚才雅亮姐妹和我们已经读过了。那么还有以赛亚书53，当施洗约翰指到耶稣说，他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的。今天就让我们，然后以赛亚书53也详尽了描述这位伟大的神的羔羊的一生，他的生命和他所成就的果效。今天就让我们大家在这个喧嚣的节日的环境当中，能够集中我们的心来好好看看这位神圣降临的一位，也是神的羔羊的一生。 那约翰福音啊，一看到施洗约翰，一看就是有两处地方，在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和三十五到三十六节，施洗约翰看到耶稣来到面前的时候，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说了两遍。他在这里呢，就直接将耶稣呢指向那位在逾越节的代赎的羔羊，是背负及除去世人罪的。那么，在出埃及记。当时呢，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曾经经历了离开埃及为奴之地的史实，记载在出埃及记十二章里面。他记载了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他让以色列家每一家取一只羔羊，然后呢是无有瑕疵的，在正月十四的时候把羊羔宰杀了，将羊羔的血呢涂在门楣和两边的门框上面。然后呢，当夜呢，还要把那个羊羔呢，就是烤了吃，把羊羔烤了吃。那么那夜灭命的使者呢，在击杀埃及地一切头生的时候，又要败坏埃及的一切的神的时候，一见到所住房屋门上所涂的这个血，就越过去了，就 pass over， 就叫越过去。那么在这里呢，羊羔的血和生命就免了神对罪的愤怒和刑罚。谁住在这个家里面，被羊羔的血所涂过的这个家里面，就免了被毁灭。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出埃及记这里面，我把两章章节都打在里面。好，然后呢，施洗约翰指着逾越节讲到免罪和代赎，指着逾越节的羔羊讲到耶稣为我们替罪和救赎。当他指着耶稣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宣告了耶稣所要成就的，指出我们跟他的关系。他是神所预备的替罪羔羊，是除我们罪的，是耶稣是代替我们罪的。就像以色列人当日在出埃及第一个逾越节时吃逾越节的羔羊，我们也要享用他，跟他有极亲密的关系，将他接到我们的心里，他就遮盖我们的罪，我们的生命就有他的生命，有他的血遮盖，对罪的愤怒和刑罚就因他这位逾越节的羔羊的代赎而被去除。我们因他能与公义、圣洁、慈爱的神和好，回归到神面前。那么在旧约利未记十六章里面也记载了，那么利未记呢，十六章呢是讲到那赎罪的大日。那么在赎罪日当中呢，犹太人当中呢要拿两只公羊成为赎罪祭和代替代罪羔羊。我们中文当中也有这个词叫 scapegoat， 叫就是什么代替罪就是代罪羔羊。那么十六节在这里，利未记十六节五章里面他说要从以色列会中取两只公山羊为赎罪祭。然后呢又讲到两手就要安在羊头上，把这个羊牵来，把两手按在羊头上面，然后承认以色列诸般的罪孽，就是把以色列人所有的罪都放在这个羊上面，然后把这个罪都归在羊上，羊就成了替代他们的罪。那么在这里呢，施洗约翰呢非常的熟悉旧约历史背景，当他看到耶稣的时候呢，他就被圣灵开启，指证耶稣就是那神所预备的羔羊，替罪羔羊来替代罪的。他在圣灵的感动下呢，比旧约更近了一步，他指出耶稣是去除世人罪孽的，全世界人的罪的。赎罪日讲到以色列民因替罪羔羊而免除罪得洁净，但神的羔羊呢在这里替代了全人类的罪，使全人类的罪因信他能够有得洁净的可能。那么在这里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今天让我们看看这位神的羔羊，好好的来端详一下他，看看他的生命，看看他的榜样，看他以什么样的方式在人当中行走，成就了他的代赎。那么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就整章描述了神的羔羊，让我们能够好好的看看这个羔羊的一生。那么在这里的话，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一共有十二节，其中呢讲到 第一到第三节呢，是讲到这个神的羔羊来到我们当中，成为最普通甚至最卑微的一员。首先第一节呢，就讲到他所传的信息所信的人不多。他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伸展呢？就想到说这位羔羊来呢，他所信的人真的不多，他所显示的呢也没有受到很大的欢迎。他不是人们所崇尚的那种中心人物，就是人家看到了就拼命的热烈拍掌的那一位，是他的那个热烈的人的热烈的掌声呢不是属于他的。那么第二节呢讲到说他讲到他生活背景出生背景的卑微，他是神却仍为成为 人子，就是人当中的一员，进入到被罪污秽的世界当中，并且在众多的人当中，他出生在卑微弱势人群当中。那么在这里讲到说嫩芽甘地都是形容他在人眼中的那种不足挂意和资源的缺乏，没有什么优越条件，他看似也不伟大，也没有什么优越条件，没有富有的家庭背景，也没有外在的长相来吸引人。在五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当中讲到，他是生长在那种什么边缘角落的那只羊羔，就是人走过去不会挂意他，他也没有什么长得漂亮或者是长得就是有力量的那种样子吸引人的注意。那么三节呢讲到他的经历，他的经历是什么样呢？这里用了好多的那个就是说 parallel 的平行句号，平行词组，被藐视，被人藐视，被人拒绝，是一个忧患之子，熟悉痛苦。在这里面他讲到说多受痛苦呢，英语翻译呢是说 familiar with suffering， 他对痛苦呢非常的熟悉。他那么试想一下，我们所推崇的是什么？至少在各样的媒体当中的话，我们所喜欢看到吸引我们眼目的都是什么？明眸皓齿，所谓的阳，就是大家说阳光少年，美丽的笑容和大家热烈的鼓掌，哇，荣耀。那这些我们救主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讲到都没有，他是常经忧患的，被人所厌弃的，掩面不看的，就是这么遮着，就是想赶快走过的那一个。我们对什么样的人是掩面不看的呢？我自己想想是，就是害怕，就是有种罪犯是掩面不看，因为害怕早点走过去早点好，对不对？那么还有就是长得就是说好像可怕的，大家就是也要就是掩面不看，或者是肮脏的。那么有时候我们说没有人，如果没有美貌和才能，但是道德地位上好像也许会被推崇，但我们的救主神的羔羊在以赛亚书的描述当中没有被世界推崇的东西。神的羔羊成为罪状，成为被弃绝的，他所要拯救的人也不尊敬他。我在想，有时候在想，如果我们生在一个世纪，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人今天，如果我们是生长在耶稣，是耶稣的乡邻，是他的邻居，我们会怎么样对待他？会比他同时代的人对他更好吗？我们经常会说，哇，如果我在那里的话，我对耶稣大概会是不同的样子。我们会怎么样对待他？也许我们能够从对待我们的弟兄姐妹和周遭的人事物上反映出一点，我们会怎么样对待他。那么在四节到六节里面呢，讲到神的羔羊的目的就是背负我们的罪，他来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我想在不管在哪种语言当中，我们当中很厉害的人有好多种语言，能会说好多种语言，但是我说不管是会说哪种语言的话，我们相信在语言当中都有褒义词和贬义词之分。 忧患、痛苦、过犯、罪孽 infirmities, sorrow, transgressions, iniquities 大多数人都会同意是在什么贬义词当中。我们美国人不管大小年龄大小都曾经或者将经历这些词语所描述的实际。这是一个忧患痛苦累累的世界，我们都被自己或他人的过犯和罪孽伤着过。在我工作的心理辅导中心，我越来越发现到在这个被罪玷污的世界当中，我们的问题绝大多数是由于别人的罪和自己的罪造成的。我们带着罪的本性的人，因为家庭或生长环境被罪伤害，也做出顺应罪性的决定，以至于伤己又伤人，引发出各种忧患和痛苦。我们神学院教授曾经说过一句发人深省的话，让我越来越发现有道理。他就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家庭是完全健全的。我们以前经常说，哦，这个人或者是我自己出自于一个不健全的家庭。但是呢，在这里面讲，对每一个人来说，其实每一个人的家庭，在这个世界上的家庭都不健全，因为罪对每一个家庭的成员的玷污。我们人类最为熟悉的就是罪，最摆脱不了的也是罪。罪及罪所产生的忧患和痛苦，紧紧的就这样的缠绕着我们。这时神的羔羊在我们最摆脱不了的时候就救了我们，担负了我们的忧患和痛苦，背负了我们的过犯和罪孽，他成为我们的罪，偿还了罪债。那么六节呢，就比喻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像羊走迷了，个人偏行己路。全人类的罪前是由每个人的罪组成的，你和我都有份，你和我都顺着罪性犯了罪。那么罪在圣经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靶子，有一个心，靶心。它的这个罪的原文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不管你怎么样做，我们要做的总是到不了靶心，这就是罪。罪就是意味着说，我们的心思意念和行为离神所创造我们的原意总是偏离，在程度上有不同。也许我们说，哦，杀人犯也许更远一点，我好像还稍微近点，真是这样吗？我们中国人说50步笑100步。所以在这里讲到罪的原文是，就是说我们的心思意念和行为离神所创造我们的原意总是偏离。这样看到这位神的羔羊身上所背负的忧患、痛苦、过犯、罪孽的总重量当中，有你和我的一份子，他成为你和我的罪，罪应受的惩罚，罪应该受的责罚、击打、苦待、受害、压伤、刑罚、鞭伤都落在他的身上，因为他所受的为我们成就了平安和医治。平安讲到什么呢？我们想想，在这里想想平安是什么意思。 peace， 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什么，在过年的时候都喜欢说 peace， 平安，愿你平安。这里平安讲到罪被刑罚之后，罪债还清之后，那种没有罪孽罪疚被释放的状态。医治讲到愈合，我们被罪所玷污的伤害的身体灵魂愈合了。平安和医治讲到我们罪得赦免，得以坦然无惧地回归到圣洁的永生神面前。我们在神面前的天良被替罪羔羊的血洗净了，我们的灵魂体愈合，没有什么可以再控告我们了。我们在神面前成为什么？公义和完整，都是因为耶稣神的羔羊替代我们的罪。今天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在神的眼中是公义和完整的，是因为耶稣基督那羔羊的血涂抹了我们所有一切的过犯，所以我们可以在神面前高兴和欢喜。 因为没有什么可以再控告我们了。那么七到九节呢，讲到神的羔羊的不仅背负我们的罪，他还为我们受死。罗马书里面讲到说，罪的工价乃是死，神的羔羊为我们付足了罪的工价，没有付一半，他付足了，就是不仅仅来到人的当中，体尝所有痛苦忧患，还受死，献上了自己的生命，来尝了死味。这里面让我们想到，在创世纪神对亚当说，二章十六到十七节，他说园中各样，就是神对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那一日必定死。当亚当夏娃选择违背神的时候，神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永生的神是自有永有的，永活的是死亡是对罪和罪的刑罚，罪人的刑罚，但永生神这位全美全善的神亲自心甘情愿的，在亚当和夏娃全人类都违背神的时候，为我们尝了死味，他成为罪人的样式，成为罪来经历了死，他担当了罪和罪人的刑罚，就是死，以至于我们能够免了刑罚，不至于永死在过犯罪亡当中。这其实就是神的福音，好消息，福音就是好消息，也是神的羔羊所成就的。那么先知以赛亚在圣灵感动当中特特地描述了这位替罪羔羊怎样为我们受死。我们再回去，他说不开口，他描写了神的羔羊顺服的受死，不开口讲到他不为自己争辩，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讲到他的降卑和顺服，像羊在剪毛人手下无声，描述他将主动权放下，将自己交托出去。当我们在脑海里过这幅景象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羔羊受到的凌辱，将自己放在剪毛人的手下，似乎是毫无能力的，默默无声地走向屠宰场，而被杀受死。八节里面讲到说，没有人明白他的受死是为了担当人的罪。九节讲到他生前受辱，死后也受辱，因他虽然没有罪，却在生前替代罪，背负罪，为罪受死，死后与财主同葬。这里说人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人中国人说要善终，就是说好，就是把他就是好好的埋葬，但是他死后死的时候呢是跟恶人一起被定死被埋，然后呢又埋在财主的那里面，也死生前受辱，死后也受辱。那么在我们如果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一章到九节，我们再来稍微回顾一下的话，我们就看到以赛亚先知以赛亚描述了神的羔羊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背负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什么受死，他本人成为罪状，从开始到末了他经历了罪和罪人应受的刑罚和痛苦。替罪羔羊的一生绝对不是世界所崇尚的一生，不是吗？我们这些被他的宝血涂抹遮盖，被他所救赎的人自问，我们羡慕他一生的境遇吗？我们愿意跟着他的脚踪行吗？我们真的能够从实际上同意保罗所说的，也是陈德修牧师在讲道的当中提到的，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悦的。如果也许我们没有经历保罗那样的实际，但是我们能不能为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被误解、被冒犯、事情不顺利、贫穷为可喜乐的呢？ 我们向往跟他一起坐席，愿意跟他一起受苦吗？让我们看到荣耀，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荣耀是从受苦之路开始的。不管我们怎么样来讲，从圣经当中再次发现说，没有十字架就没有荣耀。好，我们再讲到十章啊，53章10到12节呢，讲到他为我们成就他一生的受苦的果效，就是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他成就了神的使命。十节讲到神的旨意，就像二节所说的，神的羔羊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出生的背景和他的条件都是神所亲自选择的，他的受苦也是神的旨意亲自所定的。十节当中讲到说，耶和华定义和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如果看这里的话，中文圣经里面没有把它完全的翻出来，耶和华定义和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在英文圣经当中都讲到说是 the will of God， 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我们经常会讨论，经常会讨论说，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呢？是我应该往这里走还是往那里走？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在这里呢，经文以赛亚先知明确地告诉我们说，神的羔羊被压伤受痛苦是在神的旨意当中，因为他成为我们的赎罪祭。十节最后一句讲到，耶和华所喜悦的在他手中亨通，直译英文呢就是说，神的旨意在他的手中昌盛 prosper。The will of God prospers in his hand， 神的旨意在他的手中昌盛畅通无阻。如果我们在这里停留一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因着神羔羊的顺服，神的旨意能够完成，而且大大的昌盛。他的旨意在耶稣基督身上是没有拦阻的，尽管这个所喜悦的事，神的旨意意味着他的受苦和受死。这里让我们深思，我们祷告的时候经常将自己的意思告诉神，求神让他成就，却很少祷告神说，神啊，愿你所喜悦的事在我手中亨通，在我身上实现。我最常做的是将自己的计划向往告诉神，求神保佑成就，而且但是神子耶稣呢，是让神所喜悦的事，神所想要成就的事通过他来成就。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和心智是不是要有一个大大的调整，就是说，神啊，愿你所喜悦的事在我的手中能够亨通。尼托生弟兄有一首歌就是说，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里面讲到有一段歌词是说，如果他对神说，如果你我的喜乐，所有喜乐不能完全相同，要你喜乐需我负恶，我就愿意多苦痛。这是从耶稣基督在科西马尼园的祷告而来的，不是我的旨意，乃是你不照我的意思，乃照你的意思。在这里面啊，以赛亚先知继续对我们讲到说，借着顺服我们的主耶稣，神的羔羊，让神的旨意在他身上完成。11节到12节讲到他劳苦的果效，劳苦在这里呢，英文呢翻成就是灵魂的受苦。他的劳苦有完全的果效，什么果效呢？就是他说有许多人因为认识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今天能够认识神，回归到神面前，是神羔羊顺服替代罪替死所带出的果效。所以就像我们在敬拜里面的时候说，我们的口怎么能够不感谢他，我们的舌头上怎么能够不充满赞美神的话。因为我们今天能够安坐在他的面前，是耶稣基督宝血赦罪替死的之功。那么如果我们再回到从创世纪第三章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呢，我们人与圣洁的神就分离了，我们生飘离在最终臣服，无力摆脱罪的捆绑。 这个时候永生神看到我们的孤苦，死在死亡过犯之中，就近先亲近我们。神子耶稣基督从天降下，降世为人，成为我们的代罪羔羊，担负了我们所有的罪孽罪前，为我们背负了罪的刑罚，受死为我们成就了极重无比的救恩。我们唯有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回归到神面前。所以每当听到圣诞钟声，看到圣诞灯光的时候，就想到神因着爱走进我们，进入到我们的当中，体察我们的软弱，经历承受我们的痛苦。他没有定我们的罪，却将你我肩头的重担给挪去，擦去我们的污迹，用油和酒包裹我们的伤处，用慈声爱语将我们引回到他的家中。就是现在他也在我们当中行走。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弟兄姐妹们都能够见证说，神在日常生活当中，在我们无能为力的时候，他怎么样就近我们，来爱我们，来对我们讲话。他今天在我们当中行走，他在波士顿的街头上行走，在美国，在中国，在阿富汗，在全地行走，在他所造的背叛他的人当中行走。他的爱是这样的不离不弃，又紧紧地环绕着我们。我记得神学院有一个教授又说过一句话，不同的教授说过一句话，他说整本圣经旧约到新约是神永远不止息对人的爱的寻求。他用了一个字是什么呢？是 relentless pursuit of man。 他说从旧约到新约只讲了一个故事，只讲了一个件事，就是神对人无情的穷追不舍的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来寻找失丧的人，无论是呼召、教导、责罚、击打、缠裹、安慰，都是神不舍不弃的爱的显明。这个 relentless 这个字在我心里面留下了很深的影响，因为 relentless 这个字本来是讲到一种对一种执着、一种无情，但是这里面他用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字，让我真是看到说神真的是对我们人的爱的寻求是不止息的，是无情的，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感谢赞美神。在创世纪二十二章的时候呢，亚伯拉罕顺服神的命令献以撒时，以撒问亚伯拉罕一个问题，他说父亲啊，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亲自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那么在从亚伯拉罕到那个施洗约翰的时候，将近历史上面说是相隔了2160年左右。那么在悠悠千年之后呢，施洗约翰指着耶稣基督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直接回答了在2160年前他的先祖以撒所问的问题，也回应了亚伯拉罕穿越历史和空间的回答，就是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羔羊。创世纪22:13又说到，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林里面，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大家有没有想到，如果我们在脑里海里面再过那幅图画的话，有没有想到当时凝视着亚伯拉罕的那只公羊，顺服的羊羔，就是2160年以后耶稣基督的代影。亚伯拉罕终究没有献自己独生的爱子，但神却为了他所创造的、所爱的人献上了独生的爱子。神的独生爱子成为代罪羔羊，这就是圣诞节的信息。 神的独生爱子成为代罪羔羊，这就是圣诞节的信息。赦罪的爱也是这个圣诞神圣诞生的这一位所传讲给世界的。他怎样活出他赦罪之爱的生命，也在以赛亚53章当中详尽的写明。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让我们在这个圣诞节当中好好的看看神的羔羊。我们在座的如果还没有认识神的，神的羔羊今天对你说，他认识你，你不认识他，但是神认识你，因为你是他所造的，他已为你背负了你的罪，他体察你的软弱和忧患，他已为你死，以至于你可以永远活。你还单言吗？世人没有人超过他爱你的，没有什么人能够超过神爱我们的。对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所说交付你的罪给他，赦罪之恩必须必临到你，你以后的生命将不再一样。我们中间服侍主的弟兄姐妹们，以蒙神的羔羊的血和生命罪得赦免的神的儿女们，我们站在羔羊成就的救恩当中来看他，来看他在暗示经过的样式。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在19世纪当中，英国兴起了许多的宣教士，从1799年到1999年，200年当中，英国拆出了9000多名宣教士，其中有很有名的戴德生，但其中有一位呢不是很大的知名度，但他却带领了造就了一名在中国信徒当中被神所使用的仆人，大大使用的仆人，就是尼托生弟兄。这位解命的名字英文叫 M.E. Barber， 他的中文翻译成叫何寿恩教授教士。何就是那个何为贵的何，寿恩教士。他29岁呢被英国，从英国来到福州，也死在1930年在葬在中国福州。他与神的亲密的连接和顺服的生命呢，大大的影响了尼弟兄。尼弟兄在文集当中讲到他讲了一个故事，就讲到一段，他记载了一个他以前所经历的一件事。尼弟兄他讲到说，每个星期五呢，那个时候1923年的时候，他有7位同工，每个星期五他们开长职同工的时候呢，他就别人就看他和一位领袖发生争执，一会说你对你错，别人都说好像我对你错。那这位领袖呢比他大5岁，他跟何教士呢就诉苦，他说就说何教授是你真的是很有权威哈，权柄，那你去好不好跟那个领袖讲一下，那个同工讲一下，他真的很错。那么何教士跟他说的一个话呢非常的出乎意外，他说他比你大5岁，整本圣经说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那尼弟兄听到以后就很不乐意，他说基督徒这个是我做不到的，基督徒也要讲道理，那对和错还是要讲清楚。那么尼弟兄觉得心里很苦，他就每一次去跟他讲呢，他们礼拜五开好会，礼拜六他去跟他讲的时候，他就说他就希望就是何寿恩教士来跟这位领袖讲一讲不就好了吗，对吧。那他心里当时也，但是何教士呢每一次都是这样回答他，那尼弟兄觉得心里很苦，暗地里呢他就说我怎么就没早出生5年呢。那有一次呢他又去了，大大的把自己的理由讲了一遍。那么何教士就问了他一个问题，某某同工错不错是另一件事，今天你在我面前这样控诉弟兄，像不像一个背十字架的人，像不像羔羊。尼弟兄听了以后非常的受感动，也是圣灵在他心里面做大大的做工， 他后来就说，因为那一句话，他说从1923年到1936年有50位童工，他说如果不是那一次他被对付的话，他今天不可能在1936年的时候不可能跟50位童工来同工，来一起合作。所以倪弟兄在他的文集当中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现在可以对年幼的童工说，你若经不起十字架的磨练，就不会成为有用的器皿，只有羔羊的灵，温柔谦卑和平才是神所喜悦的。你的雄心大志干才在神面前都是无用的。我走过这条道路，我必须常常承认我的错处，我一切的事都在神的手中，问题不在于对不对，乃在于像不像背十字架的人。在教会中对与不对都没有地位，算得数的乃是背十字架并接受十字架的破碎，这才能流露神的生命，并成就神的旨意。倪弟兄翻译了圣法郎西斯的一首诗歌，反映了他要跟随主的心志。但是这首诗歌我们经常是说是倪弟兄对神的一个心志，其实如果我们好好的看这首圣诗的话，我们就发现说这首圣诗完完全全的描述了神子耶稣经过时在人世当中经过时的样式。愿神在这里给我们每一个人特殊的恩典，就是顺服在他的手里面，学习神羔羊的样式，让他所喜悦的事在我你我们教会的手中亨通。请大家下面听这首爱而不受感戴的歌。好像不 work。